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的是红色经典作品吴蕴铎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的第十章《新任务》的下篇，朗读李健、旁白王瑞，编导刘建军，制作刘培奇、王瑞，编审雷伟东，创意刘培奇、刘建军，监制兵器离退休干部局。请听第十章新任务下篇。
我立刻收集了那些制造炮弹剩下的零件，回到宿舍里，在铺板上摊开图纸仔细检查，零件都合乎规格，图样也找不到什么毛病。我又把每道工序负责加工的人和成品检验员都找来详细的询问，把制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都研究到了，还是没有结果。恨只恨炮弹出厂时为什么不来一次实弹射击呢？又是一个难耐的不眠之夜，我刚上床又跳了起来，点起油灯响了一阵儿，再躺到床上盯着屋顶，眼睛都发酸了，还是不能入睡。好像那些打不响的炮弹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最后我想到只能打30公尺远，也许是发射火药还没烧完，炮弹就出了炮口，不能充分地发挥火药的效力。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火药厂，完全靠缴获来的火药乱七八糟凑的，什么火药都有。想到这里心里一亮，原因多半在这儿。我披上衣服，擎着一支蜡烛，静悄悄地推开门，跑到后配殿旁的草屋里，轻轻叫醒装配工老王。老王，你记得炮弹装的是什么火药吗？
日本鬼子的山炮弹火药。
上回试验炮弹用的火药呢？
早用完了。
这就是了，山炮弹的火药用来做迫击炮的火药当然不行，可是不用这火药又上哪儿去找迫击炮的火药呢？眼看这300发炮弹因为没有火药而成了废物。回到宿舍里，火药问题还是使我不能入睡。怎样把火药的燃烧速度加高，使它成为迫击炮弹的火药呢？从化学上来改造它，我们没有制药厂根本做不到。想来想去，觉得把火药片压得更薄一些，更小一些，可能燃烧得更快一些。一咕噜爬起来，又跑去叫醒老王，我俩一起跑到车间，点起灯来压火药。天一亮，我带了两个技工，带了压碎了的火药和工具，赶到了司令部。参谋长命令在靶场支上一门炮，靶场周围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关心这一批炮弹的命运。我拿起一颗炮弹，不卸掉信管上的保险，有意不让炮弹爆炸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我用力把炮弹投入炮口，只听炮筒里轻轻响了一声，炮弹无力地飞出炮口，落在20多公尺远的田里。炮弹尾翼上的绸布药包还在空中燃烧，原来真是火药燃烧太慢。我们立刻拆掉10个炮弹的火药管，换上自己带来的火药。炮兵同志马上又架起一门炮，我给他们每人5发炮弹，要第一炮不加药包发射。两门炮同时一声怒吼，炮弹射到500公尺远的山坡上，发出闷雷般的爆炸声，同志们都热烈地鼓掌欢呼。第3和第4发�炮弹各加了3个药包，在炮口巨大的吼声里，炮弹飞过对面山头，落在2000公尺外的山地里，猛烈地爆炸了。那两个炮兵同志跑过来跟我们握手，激动地说，谢谢你们，这回不愁没有口粮了。我们迅速建立了一个炮弹车间，不但能够修理坏炮弹，还可以制造新炮弹。又在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一座房子，把造子弹的人员和机器分出去，建立了一个分厂。生活永远是紧张的战斗，一件工作完成了，新的任务接着来到你的面前。 当子弹和炮弹生产正在紧张的时候，上级要我们想办法制造地雷。在游击战争中，地雷这种武器轻便灵巧，便于利用，杀伤力很大。为了展开地雷战，上级要我们制造多样的地雷，拉火地雷、脚踏地雷，还有定时地雷。说也好笑，当了几年兵，我还没见过地雷，不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形状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，即叫地雷，可能是埋在地里的炸弹，也是利用爆炸的破片杀伤敌人。那么像定时地雷究竟怎样不用人触动它，就叫它在一定时间里起火爆炸呢？用什么装置来控制起火时间呢？想来想去得不到答案。如果按照炮弹延期信管的原理，把引火线加长，计算好时间，燃着了埋进土里，显然是行不通的。因为地雷盖上泥土以后，里面断绝了空气，引火线就要熄灭。我们试着把一小段封闭的铁管压进空气，再使空气慢慢的泄漏，来延长地雷的发射时间，还是失败了。有一夜我在屋里翻书，想找到一些线索，熬到半夜眼睛也睁不开了，睡吧又睡不着，竹林里的土獾子也不知忙些什么，来回奔跑，弄得枯竹子习习作响，惹人发烦。我熄了灯，走到院子里，夜很黑很安静，只见西屋里有一星星火亮，那是警卫同志点的香火，用它来标志值班的时间。我忽然联想起人类历史上许多计时的方法，我们的祖先利用过竹竿的影子来计时，后来发展到铜壶滴漏，用滴水的方法可以计时，可是又怎样使地雷爆炸呢？这就不得不借用电力了。我用马口铁做了一个圆形水壶，壶底装了个放水的小开关，壶里注满水，水面浮起一块圆形木板，在木板中心装了一根小木杆，上面刻着每十分钟的刻度，木杆夹着一个可以移动的电极，壶盖中心挖了一个孔，使木杆可以上下活动，铁盖上也固定安装了一个电极。放开壶底的水开关，壶里的水一滴滴地滴了下来，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和木杆逐渐下沉，两个电极一碰头，地雷就爆炸了。问题还没有完，电力可以用手电筒用的那种干电池，但是电雷管又怎样解决呢？这起火的电雷管是要用钨丝做成的，根据地买不到钨丝，最后还是想到手电筒上，拧下一颗手电筒的小灯泡，用砂纸在灯泡的玻璃上轻轻地磨破了一个小洞，填进火药，再用纸糊住，一过电，红热的钨丝就把火药点着了。我们进一步做了实验，同志们搬出一颗迫击炮弹的空壳，里面装满了炸药，拧上了用电灯泡做的电雷管，把铁壶灌满水，电线全通了，然后把炮弹埋在大庙前的矿场上，一切都跟我们安排的一样，在规定时刻埋在土里的炮弹爆炸了，定时地雷成功了。不过经过多次的实验，暴露了水滴装置的弱点，爆炸时间往往不十分准确，有时靠前有时靠后，这主要是因为水滴的大小难以调节。最后大家动脑筋想法，采用了现代的计时方法，按照钟表的机构，用发条齿轮装置代替了滴水装置，虽然制造要复杂一些，定时地雷却能达到准时爆炸的要求。脚踏地雷的设计同样是用电起火的，它的优点是一踩就炸，更机动些。拉火地雷可以由人选择时机，最初设计师只是根据步枪撞针的装置来设计地雷的发火机构，里面有弹簧、钢珠和许多零件。为了检验设计是否正确，我带着草图走进钳工车间，照图制造。钳工老高在旁边看我搓一根撞针，随口问道：老吴，你在试验拉火地雷吗？是不是像手榴弹那样一拉弦就炸？我连忙放下锉刀，琢磨老高的话。 是啊，如果按照我自己的那种复杂的设计，基建多，需要的材料也多，也要多费工时。如果按手榴弹发火的装置设计，既不影响质量，也可以大量生产了。我根据老高的启示，彻底修改了设计。从此，我们炮弹厂同时生产各种地雷了。铜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材料，炮弹和地雷的引信都需要用铜来制造。根据地没有铜矿，也没有炼铜厂，材料科的同志们终日为他发愁。唯一的来源只有四处收集破烂铜器，供应工厂的需要。引信的加工一向是沿袭着老法子，先将碎铜融化铸成铜棍，再用车床来加工。100斤铜棍，约有50斤的铜被切削成了铜末，简直是浪费。如果能制造一副钢模，把融化了的铜水浇入模型里，倒出来再一加工，就是成品。这样不仅节省了原料，也大大的缩短了引信的生产过程，赢得了时间，更腾出了车床来造炮弹。我们在庄子后面的河沟旁建立了一座新的压铸车间，进行新的生产方法的试验。可是没有干锅开不了工，话筒要有干锅，早先在战场上打扫来的敌人的钢炮弹全都当干锅用完了。我们学补锅匠的办法，买来造干锅的粘土，造了一个小干锅。同志们使劲地拉动着风箱，熔炉喷出了熊熊的烈火。我把新的干锅放在熔炉中间，刚一转身，干锅炸得粉碎。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干锅结果都一样。我们立刻开炉前会研究原因，都认为新的干锅没有先烤干，一放到炉火上干燥太慢，里面的水分化成蒸汽就爆炸了。我们又开始了试验，干锅烧得通红，在烈火上支持了10分钟，同志们都会心地微笑了。我拿起铁钳，把一块块碎铜添进干锅里，风箱越拉越快，蓝色火焰从炉中升起，车间里漂浮着柳絮样的白色氧化铜末，金黄色的铜液已经融满了半干锅。忽然又是一声爆炸，铜水向四方喷射，拉风箱同志的头被烫伤了，几个小点铜水喷到了我的右手背，铜水流下了炉底，把炉桥也凝结了。我们停了火，修好熔炉，继续再干，一连几次都失败了。我们得到的粘土原料都是劣质的，没有造干锅的石磨粉，只好用捣碎的焦炭粉末来代替，这也是失败的原因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经验，没有各种知识，书本上也没有介绍土造干锅的办法。后来有人提醒，补锅匠的干锅是怎样造出来的呢？为什么不拜他们做老师呢？对，就这么办。清早，我拿了区长的介绍信，跑去把一位老补锅匠请到车间里来。老师傅细心地观察了我们做的干锅，查看了造干锅的原料。他拿起粘土仔细看看，摇了摇头。他带领我们管材料的同志去买来另一种灰黑色的硬得像石块的粘土，他不用焦炭粉，在炭渣里找了一些没烧尽的炭块，把粘土和炭块捣碎，动手造了一个干锅。最后他烧了些木柴和树枝，慢慢地把干锅烤干。同志们留心地观察老师傅熔铜时的一举一动，看他怎样安置干锅，看他怎样加料，看他怎样调节炉火。老师傅若无其事地操作着，我们把铁勺伸进干锅里，盛起了铜水，铸进了铜模，压铸成一个又一个引信体。试验成功了，我们学会了老师傅的手艺，保证了压铸车间按照新的方法顺利生产。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了，我们的地雷也日夜不停地大量制造出来，抗日根据地里到处布下了地雷阵，遍地是雷，叫敌人无处立脚。上级办了地雷干部培训班，要我去上课，同时照顾工厂生产。我每天骑着匹快马来回跑。 罗师长派人在上海买了一部《现代工人实习法》送给我作为奖励，要我好好学习。在书的第一页上，师长亲笔写道：只有把科学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，才是真正的科学家。我时时刻刻记着这亲切的教导，督促自己，人民要革命，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敌人斗争。虽然在科学的领域里，我还几乎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学生，但是，作为一个革命战士，为了战斗的需要，我将不畏挫折，老老实实的虚心学习，努力掌握科学知识，一步步摸索前进。
好，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诵读红色经典作品《弘扬人民兵工精神》系列联播节目，吴蕴铎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第10章《新任务》的下篇。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